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脚宗。上一集我们说到冯桂珠与盖群英这两位女中豪杰如何现身宣教，又如何一起在山西偏远的霍州教导那里的年轻女孩以及妇女读书识字查考圣经，训练她们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的女传道。转眼就到了她们回国述职的时候了。1908年，两位风尘仆仆的女郎站在利物浦火车站的月台茫然四顾。当所有的人都下车之后，他们才迟疑地走出车站，来到马路上。这两位女士就是刚从西伯利亚坐火车回英国述职的冯桂珠和盖群英。
哎，大概没有人知道我们回来了。
是啊，桂珠姐，内地会的同工问我要通知谁来接我回家时，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英国的亲友联系了。
是啊，这7年当中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姐姐或妹妹大概也没有收到我的电报，现在只能叫一辆马车自己回家了。
可是我们在街口站了这么久，也没有见到马车夫来兜揽生意，恐怕要另想办法呢。哎，好在我还记得家里的地址和号码，让我先打个电话问问看。
几经周转，盖群英终于带着冯桂珠回到了自己的家。得到消息的冯桂石很快赶来，与他们两人相聚。然而家在久别重逢的二姐和久仰大名的盖群英之间，桂石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姐姐，盖小姐，这是你们订购的图书，希望你们喜欢。
桂石，你要去哪儿啊？
我想你们看书的时候，我最好还是去弹琴。
桂石姐，还是留下来吧，允许我这样叫你好吗？我们离开英国这么久了，对这些新作者都不太熟悉，正想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还是……
桂石，你怎么了？这次回来我发现你比以前更加不爱说话了。
桂石姐，如果我和你二姐的友谊影响了你们的姐妹之情，那一定不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三人都能情投手足，神才会加倍的使用我们，你说是吗？
桂石，其实我们这次回国述职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到中国去，加入我们的宣教团队。
带我去中国？一个37岁的人还能做宣教士吗？
当然可以啊，你有一双受过音乐训练的耳朵，学习语言一定比普通人快，而且你又有护理的经验，霍州的福音诊所和戒烟所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呢。
是啊，传道书4:12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母亲不在了，你就和我们拧在一起吧。
太好了，桂师姐，到了中国霍州，你就会发现你不是少了一位姐姐哦，而是多了我这个妹妹啊。
在两人的鼓励下，冯桂石终于走出了丧母之痛，加入姐姐和盖群英的行列，前往中国山西。霍州的教会惊喜地发现，宣教士们走的时候是两个人，回来的时候变成了三个人。当地的信徒给这形影不离的三个人起了一个绰号，三位一体的女教师，冯桂珠、冯桂石和盖群英，便是这个广播剧的三位女主人公，合称三女侠。春去秋来，眨眼又是十来年过去了，霍州女校早已形成了从小学到师范的成熟体系，并成为山西一带现代女校的典范。
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桂珠姐，山西省派人来说，准备在全省开办70所女校，急需合格的女教师。他想把我们师范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聘走，还预定了今年的中学毕业生呢。
群英，政府要办女校是好事啊，还没毕业的学生被一抢而空也是好事。只是这样一来，你这位校长不是没有学生可教了？
哎，这20年来，大概有1000名女孩子从我们这个学校毕业，其中60名在5个邻省的教会学校做老师，另外还有70名在公立小学任教。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完全可以管理整个女校了。说实在的，我们确实可以全身而退了。
嗯，中国这么大，一定还有其他的需要。这回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记得上次的退休会上，有一位甘肃来的姐妹说到丝绸之路沿途还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城市，或许这来自西北的呼声正是神要我们回应的需要。这样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问问熟悉当地情况的人，看看他们是不是欢迎我们这三个老太婆。
桂石提醒的对，我听说戴德生牧师的儿媳妇戴存义师母刚刚在西北一带旅行考察了3个月，她自己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应该最有资格发表意见。
你们看这封信这样写好不好？戴师母，根据西北的情况和您的观察，当地是需要没有经验却体力充沛的年轻人，还是更需要具备宣教经验和中文能力的中年宣教士？
三女侠要全体离开霍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传道人忧伤气恼地找到他们。
冯教师，甘校长，我们霍州人什么地方亏待你们，让你们决定搬到甘肃去啊？
哦，原来是栓子啊，看你说的。想当年你带着我们一群女教师们从宣教站步行到衙门，还是10来岁的小孩子，现在你已经成了大家敬重的传道人了。 霍州教会在这20年里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兴旺，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外国教师们日思夜盼的吗？我相信你也希望其他省份的中国人也能享受到这样的福气吧。
冯教士，你不会不知道，老牧师想着你们没有子女，把你们的墓地都买好了，准备着全霍州教会的人将来为你们三个人养老送终。你们要是走了，他一定会哭坏身体的。
我们刚收到西北方面的回信，大家都说在西北经验绝对比年轻更重要。栓子，别难过了，看来我们真的要让霍州人失望了，真对不起。
1923年，三女侠告别了霍州的乡亲父老，向荒凉动荡的大西北进发。这一年，冯桂珠54岁，冯桂石52岁，盖群英44岁。三女侠以1天20英里的速度，在丝绸之路上向西迈进。9个月之后，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上一个叫甘州的城市。
桂石、群英在兰州的时候，听伯德恩医院的金品三院长说起，有一位医疗传道人单枪匹马在甘州建立了一个小教会。我们正好经过这里，是不是应该顺路去拜访他们一下？
请问你们是从山西来的内地会女教师吗？哎，我叫高金城，特意带着太太和孩子们呢，来迎接你们进甘州的。
哦，原来您就是高医生。
是、
久仰久仰。这里到甘州城足足有2天的路程啊，您带着全家赶过来，我们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我高金城的志向呢是行医布道，我从兰州到甘州来开荒，4年下来啊，神确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那现在呢，甘州城里有13处的聚会的场所了，40位受洗的信徒。那平常的聚会呢，有多达150人呢。哎呀，但是我一个人实在是照顾不过来，尤其是在圣经的教导上，亏欠太多。所以呢，我们一直求神差派2位圣经老师来为我们分解真道，没想到神一下子送来了3位啊。
高医生，您怎么知道我们就是甘州教会所盼望的圣经老师呢？
哎，你们的头发花白，这腰板呢硬朗，第一面就让人打心眼里生出敬意来。你们愿意从英国到中国，再从山西到甘肃，一定也不会嫌弃甘州这个小地方的。你们能把女校办得那么好，我相信也一定能把圣经教好的。
可是高医生啊，我们到大西北来是准备沿着丝绸之路巡回布道的，并没有打算在一个地方常住啊。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都为你们筹划好了。这河西走廊这一带呢，夏天太热，冬天呢又太冷，只有秋天呢才是适合旅行的季节。那现在是春天，所以呢你们不妨用一个夏天的时间适应这里的水土，同时呢可以开一个密集的培训班。哎，还有啊，到了秋天呢，这甘州教会再派人护送你们到各个绿洲的集市举办帐篷布道会。
哎，好啊，好主意啊。
哎，每年这个冬天的农闲季节呢，我还会安排人呢陪伴你们到100多英里以外的宿州去开荒，这样呢 你们有当地人做向导，我们呢有你们做圣经的教师，岂不是两全其美啊？
那高医生，
哎，
如果您真的要让我们教圣经的话，我们可是要新约旧约一起教哦，先知书、启示录这些难啃的经卷都不会放过的。
哎，这位一定是霍州女校的盖校长吧？听说你们在山西的时候，一个月就能教会一个不识字的人试读拼音。甘州的信徒对神的道已经渴慕了很久了，连军人出身的林先生一年都把圣经看了三遍呢。不识字的王先生也把新约里的人物全部都背下来了。哎呀，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在等教师们来开课呢。
三女侠一到甘州，就为25名信徒开办了为期4周的查经班，每天上6个小时的课。圣经班结束后，三女侠又为50名慕道友开办了为期3周的真理班。夏天结束时，高医生兴奋地找到他们。
哎呀，短短的几个月里，甘州教会多了90名的慕道友，外加50个人报名受洗，教会的人数整整翻了一番。这还不算呢，每个聚会的地方都开始有一个人带着大家查考圣经。啊，我总算能够松一口气了。
哎，高医生啊，
哎，
我们只有一个夏天的时间，把圣经从头到尾通读一遍，所以不得不用斯巴达的训练方式对大家快马加鞭了。希望甘州教会不要对我们这几个老太太们耿耿于怀哦。
哎呀，我们是感谢你们还来不及的，其他宣教士对中国信徒太客气，只要我们学到一点皮毛呢就放过我们。哎呀，但是你们这三位却是在西北边疆这个遥远的角落带领这群年轻人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呢，哎呀，真的是太激动人心了。
谢谢您，但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们马上就要到各乡各镇去巡回布道了。
那甘州的姐妹们呢，用一个夏天的时间为你们特别缝制了一个站得下300人的大帐篷，那是给你们带着上路用的。
那太好了。
三女侠带着行李和帐篷，在10几个甘州信徒的陪伴下，在各个绿洲的乡镇之间巡回布道。别人是一步一脚印，他们则是一步3脚印。在他们居住的帐篷下和旅店外，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这位喇嘛，您看上去很疲倦呢，赶了不少路吧？
我从东方来，寻找日落之地。
您为什么到日落之地来寻找神呢？
因为他们说这才是神栖息之地。
哦，这位喇嘛，神离你我都不远呢。如果我们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无需长途跋涉去寻找了。
你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横跨了半个地球，就是为了把神的信息带给你。
尊贵的旅行家，您如此朝圣和进香有多少年了？
我已经四处流荡了5年了。
那么您在寻找什么呢？
我在寻找赎罪的办法。
这么些年下来，您找到赎罪的方法了吗？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做好事，积功德。但我死的哪一天才会知道罪有没有赎清？
可是这位先生， 赦罪只能白白领受，而永生乃是无价之宝，进食修行积功德都无济于事。只有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才能得到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
方丈您好。
您好。
您辛苦了一天了。
哦，是的，我现在才有时间走进来听到。我也是外国人，我从小就喜欢离家远行，年轻的时候跟着军队走南闯北，现在年纪大一点就出家为僧，照样云游四方。
这位方丈，您听说过耶稣的故事吗？
啊，我从一个和尚的嘴里面听说过，他告诉我说他信耶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方丈，看来您的人生旅途丰富多彩，但是你知道通往神的路只有一条，那便是耶稣基督。亲爱的英国读者们，这一次我们横跨戈壁，一共经过12座城市，进入2700户住家和帐篷，主领了654聚会，分发了超过40000册圣经经卷。你们还记得戈壁快车和新疆快车这两架马车吗？其实他们每小时只能走3英里，所以我们用了62天才从中俄边境的塔城回到酒泉，能够在窗明几净的书桌前给你们写信，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
群英，你听到了吗？街尾那个婆娘又在那呱呱出气了，
咱们赶快去看看
啊！
你长到这么大，你天天在家吃闲饭，太阳出来到现在，你就干了这么点活啊，你就讨了这么点钱。
住手！她的腿上已经被狗咬出血了，手上的冻疮也全破了，你下手怎么这么狠，会把她打残废的。
杨婆娘，你少管闲事儿，这是我花钱买来的丫头啊，打死也不关你的事儿。
哎，你打她无非是嫌孩子在家吃白饭，其实她昨天给我们打扫了院子，还擦了地板，我把她昨天的工钱付给你，今天呢就别再逼她干活了好吗？
昨天的工钱那只能抵昨天的饭钱，今天的钱还得叫她自己给赚出来。
我说你这个做妈的怎么那么狠心？既然你的心肠那么硬，为什么当年要领养他？
你们外国人知道什么？我买这个丫头那可是吃了大亏了，我可是出了个大价钱的，没想到她长大后既不肯听话也不肯开口，不用棍子打她怎么知道该怎么干活、臭丫头。
这个孩子是先天不足，与其打骂她不如耐心教导她，聋哑人也是可以认字的。
我已经赔了本儿啊，我还要出钱供她读书啊。兰州过来的客商都说这两年西北大旱，1块大洋就能买一个女孩，哼，我不如先把这个懒丫头贱卖了，另外换一个手脚勤快些的养在家里。死丫头，跟我回家去，臭丫头，你这个赔钱的。
桂石姐，你不用苦口婆心的劝她的养母了，没有用的，我们如果真的想救这个女孩子，只能把她赎出来带在身边。
可是群英啊，我们都是50-60岁的人呢、又经常要出门布道，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在身边多么不方便呢。
桂石啊，我又何尝不知道这些难处啊，但是撇下他我们在路上都不会安心的。哎，
谁说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你看，他被拖走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可怜呢？桂石，你听，圣诞节快到了，寡妇是耶稣给我们的礼物啊！没有人能把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拒之门外的。
那年的圣诞节，三位女侠终于下定决心，收养了这个叫寡寡的聋哑女孩，并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爱莲，就是用爱连接的意思。曾经担任女校校长的盖群英，设计了一套教育计划，通过叫爱莲读唇语来教她识字。接下来的几年里，三位女侠带着小爱莲出入大漠，直到西北军阀禁止外国人入境，才一起回到英国。他们不但传福音、教导圣经的功夫了得，盖群英和冯桂石联名撰写的一系列戈壁见闻，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1952年，三人当中最年轻的盖群英最先去世，享年74岁。9年之后，90高龄的冯家姐妹也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他们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爱莲，就是那位又聋又哑的戈壁孤儿。冯桂珠、盖群英、冯桂石这三位信心路上的女探险家，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40-50岁的人了，但还可以多次的穿越戈壁沙漠，往返丝路古道。但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们都具有过人的勇气与毅力。他们从信主到奉献，从蒙召到服侍的方向，都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安排，同时也不是画地自限，而是寻求神的心意。一旦清楚了，也愿意不怕艰困，排除万难，凭信心靠恩典，付代价勇往直前。他们三人各有自己的个性，却又懂得彼此欣赏，同心搭配，诚然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